战史诗三部曲之《最长的一天》，1944诺曼底登陆，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作品，用最详尽的细节再现诺曼底登陆的那一天。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吴野播讲。
此时，在地日里打了头一仗的英国士兵们，仍然在坚守着他们夺下的阵地，位于奥恩河和卡堡运河上的桥梁。他们已经坚守了13个小时。尽管霍华德少校的滑翔部队在凌晨时得到第6空降师的兵力增援，但是在猛烈的迫击炮和轻武器的攻击下，他们的人力一直在减少。霍华德的战士们已经阻止了数次小规模的试探性反攻，此刻这些疲劳焦虑的散兵们在占领的桥头两侧德军阵地上正焦急地等待着同海上部队的会合。在卡堡运河桥的引桥附近的小型掩体里，二等兵比尔格雷又在看手表，洛瓦特勋爵率领的突击队员们几乎已经迟到了1个半小时，他想知道海滩上发生了什么情况。格雷认为那里的战斗不会比桥上的战斗更艰苦，他几乎不敢抬头。在他看来，随着时间一分钟一分钟的流逝，狙击手的枪法会越来越准。就在战斗的间歇时分，格雷的朋友二等兵约翰·威尔克斯躺在他身边，突然对他说：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听到了风笛。格雷不屑地看看他，说：你疯了。几秒钟之后，威尔克斯再次转向他的朋友，他坚持道：我确实听到了风笛。这时格雷也听到了。洛瓦特勋爵的突击队员们沿着公路走来了，他们戴着绿色的贝雷帽，神气十足。比尔米林走在队列的前头，他的风笛正吹奏着花坛上的蓝色女帽。两侧的枪声突然停止了，士兵们都在注视这情景，但是震动持续的时间很短。当突击队员走上桥时，德军重又开始射击。比尔米林至今还记得，他不过是相信运气，我不会被打伤。当时因为风笛的低音管，我根本就听不到多少枪声。走过桥的一半，米林回头看看洛瓦特勋爵。米林回忆说，他大步流星地走着，仿佛是在他的领地上出来散步。他还给我信号继续吹奏。散兵们不顾德军的猛烈炮火，冲出来迎接突击队员们。洛瓦特为迟到了几分钟而表示歉意。对于疲劳的第6空降师的散兵们来说，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尽管英军的主力部队要在好几个小时之后才能到达散兵防线的中端，但是第一批增援已经赶到。红色贝雷帽和绿色贝雷帽混合在一起，大家的精神突然间明显的轻松起来。19岁的比尔格雷感到年轻了好几岁。此时在决定希特勒的第3帝国命运的这一天，隆美尔疯狂地向诺曼底疾驶过去。与此同时，他的指挥官们正在反攻前线竭尽全力，以阻止盟军暴风雨般的迅猛攻击。一切都取决于装甲部队。第21装甲师就在英军海滩的后面，第12党卫队装甲师和莱尔装甲师仍被希特勒保留着。陆军元帅隆美尔注视着前面白带状的公路，催促着司机快开，快快快，他说。丹尼尔把脚向下踩去，汽车呼啸着奔驰。2小时前，他们才离开弗罗伊登施塔特，隆美尔几乎一言未发。 他的副官蓝上尉坐在后排，他从未见过元帅如此沮丧。蓝想谈谈美军登陆，可是隆美尔显得丝毫没有谈话的愿望。突然，隆美尔转过身来看着蓝，他说：“我一向正确，一向如此。”然后他又注视着前方的道路。第21装甲师无法通过，赫尔曼·冯·奥佩尔恩·布洛尼科夫斯基上校指挥着该师的坦克团，他开着一辆大众牌汽车在队伍前面走动。城市已是一片废墟，早些时候城市遭到轰炸，轰炸机干得很漂亮，街道上堆满了瓦砾。在布罗尼科夫斯基眼里，似乎城市里每个人都在动，企图离开。公路都被骑自行车的男男女女所堵塞，坦克没有希望通过。布罗尼科夫斯基决定撤回去绕城而行，他知道这要花费好几个小时，但是别无他法。还有，那些应当在他通过之后支援他的进攻行动的部队都在哪里？第21装甲师第192旅的二等兵19岁的沃尔特·赫姆斯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这太令人愉快了。他走在进攻英军的队伍的最前列，赫姆斯跨坐在摩托车上，在先头部队中绕行前进。他们是在向海边行进，他们很快就会赶上坦克部队，然后第21师就会把英国人赶到海里去。人人都这么说，附近其他的摩托车上坐着他的朋友泰茨洛、马图施和沙德，他们预测英军早该进攻了，但是一直没有动静。很奇怪，他们还没有赶上坦克部队，可是赫姆斯猜测他们一定在前面某处，很可能已经在海滩上发起进攻了。赫姆斯愉快地向前骑着，在部队的先头部队前面率先进入英军突击队员们在朱诺和古尔德之间尚未合拢的长达八英里的缺口。装甲部队正是利用这个缺口，使英军的海滩上形成了一个大大的空隙，威胁了整个盟军的反攻。可是冯·布罗尼科夫斯基上校对这个缺口毫不了解。在巴黎的西线总司令部，伦德施泰特的参谋长布鲁门特里特少将给在隆美尔司令部的斯派达尔打来电话，这场一句话的交谈被正式记录在 B 集团军群的军事日志中。布鲁门特里特说，最高统帅部已经动用了第12党卫队装甲师和莱尔装甲师。时间是下午3:40，两位将军都明白为时已晚。希特勒和他的高级军官们阻止动用这两个装甲师已长达10多个小时，两个师都没有希望在这个决定命运的日子里赶到进攻地区了。第12党卫队装甲师直到6月7日上午才到达登陆场，莱尔装甲师遭到连续空袭，损失惨重，直到9日才到达阵地。现在牵制盟军的唯一机会寄托在第21装甲师上。接近下午6点，隆美尔的货汽车停在兰斯城，在城防司令部里，兰瓦拉罗什吉荣要了一个电话。隆美尔打了15分钟的电话，听取参谋人员的简况汇报。隆美尔从办公室里走出来时，兰看出消息肯定很糟糕。汽车开动后，他们仍然沉默着。稍过了一会儿，隆美尔把他戴着手套的一只拳头打到另一只手掌里，怨恨地说：“我的朋友加敌人蒙哥马利。”又过了一阵，他说：“天哪，如果21师成功了，我们还有可能在3天之内把他们赶走。”卡堡以北，布罗尼科夫斯基下达了进攻的命令。他命令威廉·冯·哥特伯格上尉率领35辆坦克去占领前方距海边4英里位于佩里耶的高地。布罗尼科夫斯基本人则要带领另外25辆坦克 去设法攻克两英里以外位于比耶维尔的山地。第21装甲师师长艾德加·福伊西挺格将军、第84军军长马克思将军都来观看进攻的开始。马克思走到布洛尼科夫斯基面前，他说：奥佩尔，德国的未来就寄托在你的身上，如果你不把英国人赶回海里，我们就打输了这场战争。布洛尼科夫斯基敬礼回答：将军，我将竭尽全力。当部队开始行动，坦克以扇形排开穿过田野时，布洛尼科夫斯基又被第716师师长威廉·里彻特少将拦住。布罗尼科夫斯基看出里彻特几乎因痛苦而发狂，他一边告诉布罗尼科夫斯基，泪水一边涌入眼眶：我的队伍都没了，我的整个师全完蛋了。布罗尼科夫斯基问道：我能做些什么，长官？我们会尽力帮忙的。他取出地图递给里彻特看：他们在什么位置，长官？你能指出来吗？里彻特只摇了摇头：我不知道，他说，我不知道。隆美尔在汽车的前排座位上半转过身来对兰说：我希望此刻在地中海没有发生第二次登陆。他停顿了一会儿：你知道吗，兰？他沉思地说：假如现在我是盟军总司令，我能在14天内结束战争。他转回身去凝视前方，兰注视着他，十分痛苦，却无法帮助他。汽车呼啸着向前开去，布罗尼科夫斯基的坦克隆隆地驶向比耶维尔高地。到现在为止，他们尚未遇到敌人的反击。随后，当他的第一辆马克四型坦克接近山顶时，从远处某个地方突然传来猛烈的炮火。他说不清到底是遭遇到英军坦克，还是遇上了反坦克火力，但是炮火既准确又猛烈，他们仿佛从五六个地方同时射出。突然，他的领队坦克一炮未发就被打中了，又有两辆坦克开了上来，并且开炮还击着，但是他们似乎对英军大炮没有丝毫影响。布罗尼科夫斯基开始明白为什么了，敌人的火力强大远远超过了他们，英国大炮的射程似乎异常远。布罗尼科夫斯基的坦克一辆接一辆地被击中，不出15分钟他就损失了6辆坦克，他从未见过这样的射击。布罗尼科夫斯基无计可施，他终止了进攻，下达撤退的命令。二等兵沃尔特·赫姆斯不明白坦克都在什么地方。第192旅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了鲁昂海边，可是那里连坦克的影子也见不到，那里也没有英国人。赫姆斯有些失望，不过入侵舰队的场景差不多弥补了他的失望。在海边，在他的左侧和右侧，赫姆斯看到了成百上千艘舰只和小艇在前后移动，离岸一英里左右还有各种各样的军舰。他对朋友沙德说：真漂亮，就像阅兵式一样。赫姆斯和他的朋友伸开四肢躺在草地上，拿出了香烟，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没有人给他们发布任何命令。在佩里耶高地，英军早已进入阵地，他们在威廉·冯·哥特伯格上尉的35辆坦克进入射程之前就阻止了他们的前进。哥特伯格在几分钟之内就损失了10辆坦克，命令的延误以及企图绕过卡堡所浪费的时间，使英军有机会充分巩固了他们在战略高地上的阵地。哥特伯格把他想得起来的人逐个咒骂了一遍，他撤到勒比塞村附近的一座林边，他命令部队在那里挖壕固守，把坦克停在能观察到敌人并能向其射击的隐蔽地点，只露出坦克的炮塔。他肯定英军会在几小时之内向卡堡进军。可是 哥特伯格十分吃惊，时间过去了，没有发生任何进攻。后来晚上九点钟刚过，哥特伯格看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场面。先是由远而近的飞机轰鸣声，随后在远处仍然明亮的太阳衬托下，他看到大批的滑翔机从海边飞来，一共有几十架飞机，他们在牵引机后面排成队形，平稳地飞着。然后滑翔机在他的注视下同牵引机分开，盘旋着倾斜着飞行，嗖嗖作响的下降。在他和海岸之间的某个看不见的地方着陆了。哥特伯格生气地咒骂起来。布罗尼科夫斯基在比耶维尔也为坦克挖壕固守，他站在旁边望着德国军官二三十人一群从前线往后走，向卡堡撤退。布罗尼科夫斯基不明白英国人为什么不进攻，在他看来几个小时之内就能把卡堡和整个这个地区攻下来。在队伍的尾部，布罗尼科夫斯基看到一名中士，一只胳膊挽着一个健壮的德国妇女队队员，他们喝得烂醉，脸孔肮脏，左右摇晃，他们蹒跚而过，对任何事物都毫不在意，用最大的嗓门唱着德意志高于一切。布洛尼科夫斯基望着他们，直到他们在视线中消失，他大声地说，战争打败了。隆美尔的货汽车声音低沉地驶过拉罗什吉荣，缓缓地经过道路两侧一幢接一幢的房舍。这辆轿车驶下公路，经过16株修建成正方形的椴树，开进拉罗什妇科公爵的城堡大门。他们在门前一停下来，兰就跳下车跑去通知斯派达尔将军元帅已经回来了。在大走廊里，他听到参谋长办公室里传出瓦格纳歌剧的音乐，房门突然打开，音乐声大作，斯派达尔走了出来。兰既生气又吃惊，一时忘记了自己是在对一位将军说话。他怒气冲冲地说，在这种时候你怎么还能听歌剧？斯派达尔微微一笑说，亲爱的兰，你不会认为我放一会儿音乐就能阻止进攻吧，是吗？隆美尔身着长长的蓝灰色作战服，右手拿着饰有银盖的元帅杖，大步穿过走廊。他走进斯帕尔达的办公室，双手交叉在背后，站着查看地图。斯派达尔关上房门，兰知道这场谈话要进行一段时间，便向餐厅走去。他疲劳地坐到一张长桌前，向勤务兵要了一杯咖啡，附近坐着一名军官正在读报。他抬起头来，心情愉快地问道，旅途如何？兰只是瞪了他一眼。在圣梅尔艾格里斯附近的瑟堡半岛上，第82空降师的二等兵荷兰老舒尔茨倚在小型掩体的墙边，听到远处的教堂中敲响了11点。他几乎无法让自己睁着眼睛，他估计从6月4日晚进攻推迟，参加掷骰子赌博到现在，他几乎有72小时没睡过觉了。他想到花了那么大力气把赢来的钱全部输掉是多么滑稽，他什么也没得到。事实上荷兰老感到有点局促不安，一整天了他还连一枪都没有放过呢。在奥马哈海滩的峭壁后面，医务中士阿尔弗雷德·艾根伯格疲惫不堪地猛然躺倒在弹坑里。他已经忘记了他治疗过的伤员人数，他累得骨头疼，可是他想在睡着之前再做一件事。艾根伯格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皱皱巴巴的微缩邮政纸，在一只手电筒的光亮下准备给家里写信。他写下在法国某地，然后开始，亲爱的妈咪和爹爹，我知道此刻你们已经听到了进攻的消息，我很好。然后这位19岁的医务兵就停住了笔，他想不出还要说什么。在海滩上， 诺尔曼·科塔准将注意到猫眼，命令卡车熄灭车灯，听到宪兵和海滩指挥员们指挥队伍和车辆向内陆移动的叫喊声。四处仍有燃烧着的车辆，火光向夜空洒去一抹红晕。海浪拍岸，科塔听到远处有一挺机枪孤零零地时断时续射击着。科塔突然间感到十分疲劳，一辆卡车隆隆地向他驶来。科塔挥旗示意让他停下，他迈到仍在行驶的卡车踏脚板上，一只胳膊挽住车门。他回头望了一眼海滩，然后对司机说：“送我上山，孩子。”在隆美尔的司令部里，兰和其他人一起听到了那个坏消息：第21装甲师的进攻失败了。兰感到十分沮丧，他对元帅说：“长官，你看我们能把他们赶回去吗？”隆美尔耸耸肩，摊开双手说：“兰，我希望我们能做到。迄今为止，我几乎一向成功。”然后他拍拍兰的肩膀：“你看上去挺累。”他说：“你为什么不去睡觉？今天可是最长的一天。”他转身走开，兰目送他穿过走廊，走进办公室，房门在他身后轻轻关上。房外，两座铺满鹅卵石的院子里没有一点动静，拉罗什吉荣寂静无声。这座在所有法国村庄中驻军最多的村落很快就要自由了，整个被希特勒统治的欧洲也将自由。从这天起，第三帝国的寿命不到一年，城堡外大陆宽而空荡地伸向远方，红顶房舍的玻璃窗全关得严严的，圣萨姆森教堂的钟敲响了12点。